我们继续这个认识天使。我们讲到使徒保罗啊，伟大的使徒保罗在世界上服侍神的时候，主和他的众天使常常造访他。其中一次惊险万分的经历，当时保罗被押解坐船走水路去罗马，船在亚地亚海上遇到风暴，漂流许多天。就在全船的人都自揣必死的时候，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对他说：“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了。当你从神的使者收到信息，你要有信心，神怎样对你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”而《使徒行传》27:25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话啊，那个你相信吗？天使传递信息给你，我们有些时候透过先知启示啊，也会这样子跟那些在生病当中的人，在患难当中的人，由圣灵感动你发出预言来啊，能够安慰他。你相信，照着圣灵启示的话必然成就。我们看第八个，腓力跟天使啊，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8章哈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奇妙的事迹哈，有一个埃及阿伯的人，是个握有大权的太监，他要从耶路撒冷经埃及回伊索比亚。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陆上交通要道。他读以赛亚书，一心渴慕明白神的真道。当时有一位主的使者造访身在撒玛利亚的腓力，命令他说：“起来，往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。那路是旷野。”在这个地方，我记得我的老师。啊，麦约翰牧师啊，他说圣灵对人讲的话通常很短，不会太长。就是说，这里向南走，去耶路撒冷往加沙的路上，他的启示就是这么的直接。但你可以发现到，他说你只要去就对了。就去那条路上，也没有说那条路那么长，他到哪里去？反正就是从撒玛利亚到那条路啊，就是去了。那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嘛，正当大复兴的时候，天使却叫他去旷野啊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奥秘。这个腓力的他。听神的声音，听圣灵的启示。那个时候，幸好他没有为他的大复兴大肆宣传，否则要推掉满满的聚会，那就头痛了。但是由于他是依圣灵指示行事，他来去的行动都是由圣灵所带领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。腓力那个时候，哇，撒玛利亚大复兴啊，哦，那可能行程排得满满的。可是当圣灵说去的时候，啊，那么他可能就立刻就去。所以很多的啊，我认为啊，他有可能有一些本来预定要去的行程，立刻就改了啊，因为圣灵要他去做一件更大的事情啊。走在罗马帝国的大道上，他从。啊，遇到从伊索比亚来的豪华马车，听到那位当权的大太监在车上阅读先知以赛亚书，他问道：“你明不明白你所读的书？”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，啊，看到那把马车的时候，圣经说贴近他，他就贴近了，然后就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。那没有人为我讲解，我怎能明白呢？太监回答，并且邀请腓力上车，坐在他身旁。他向腓力请教他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啊，你说巧不巧？他正好读到以赛亚53章。 那这样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就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原文是他的审判被夺去，哈，谁能诉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，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，还是指的别人呢？”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神的时候永远是最完美的。就在他贴近马车的时候，就听到这个太监在读这一段的圣经啊。那他们读就是读出声音来的，不是默读啊，是读出声音来的。那正好被腓力听到，那太棒了。这个他读不懂，那腓力就跟他讲说啊，这个我知道是谁哈。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，那位太监信了耶稣，让腓力为他施洗之后，他将福音带回到以索比亚，传给本国的人民。天使为何叫腓力到旷野传福音呢？天使为何不亲自向太监显现呢？对他讲解圣经的经文呢？啊，太监当然是读以赛亚第53章了。但再一次，我们看见天使并不被允许传福音，因为传福音的使命是耶稣给了他的门徒。那么保罗为什么警告加拉太人？无论是我们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！所以。我们比方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都是讲好话啊，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的话，但也有一些在真理上面也有咒诅，因为这个真理不一样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啊。有人说，哎，你们灵恩派是异端啊，还是咒诅我们灵恩派啊？有些有名的牧师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求神怜悯他。他没有爱，但是他把我们当异端，我们哪里是异端呢、如果主耶稣今天来的话，那主耶稣大概也会被标，那主耶稣是标准的灵恩派的啊，这个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啊，耶稣做的比任何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要多，他一定是啊被人家骂的，那些传统的对于灵恩不开放的。很多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看我们，我们呢，我们被咒诅啊，但是我们求主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。但保罗在这边讲说，与我们传的福音呢不一样，就应该被咒诅。保罗传的福音啊，是会讲方言，是会医病赶鬼的。所以呢，那些人骂我们的，他们没有读懂圣经，很不幸。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专家认为，这只是假设性的说法，没有事实的依据。但是别忘了，世界上有些宗教和邪教也是有所谓的天使引荐的啊，包括穆罕默德，他是从天使加百列领受到《可兰经》。约瑟·史密斯宣称，他从一个名叫 Monoli 的天使领受了金叶片，把金叶片上的内容翻译成为摩门经啊，摩门教就这样出来了。神的使者不会越界传授，这是堕落天使假冒光明使者，而违反这个原则哈。天使会传律法。会传一些信息，但是去传福音的人也是神所指定的啊。约瑟·史密斯还有这个穆罕默德，他们不是，他们传讲的是另外一种福音啊。啊，我们这样讲啊，我们得罪了摩门教，也得罪了回教。好，第九个，哥尼流与天使。天使绝对不会传福音啊！传福音是我们的事情，我们是被赎的罪人。 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并且领受了大使命。这也是为什么当驻守凯撒利亚的罗马军营里面，有一位百夫长哥尼流，他在寻求神的真理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叫他打发仆人去约帕，把一个叫西门彼得的人请回来。他住在橡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是在海边的房子。他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。天使就讲那么多，所以天使告诉你的事情不会全部告诉你，他只是告诉你去找什么人，然后就不讲了。四天之后呢，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。这个地位崇高的罗马百夫长啊，哥尼流向彼得解释为何去请他来的原因。前四天，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啊，他一个外邦人啊，还很敬虔啊，守着伸出的祷告啊，他可能有去这个犹太会堂里面啊。突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，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啊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。然后这个虔诚的外邦人，义大利人啊，他的虔诚，他的周济穷人的上帝纪念。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面。好，他就得到这么多的信息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。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啊，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啊，很重要的信息啊。在这个奇妙事件当中，这一段最精彩。哥尼流和他那些友人，因为听到彼得传讲福音，就成为圣经记载当中最先信主领受圣灵的外邦人。我相信这个少归恩姐妹，这也是神指定天使要向哥尼流显现，揭示他将要去请彼得前来，要把他借住的地方屋主的名字详细交代的原因啊。那住在海边哦，一个俏皮匠西门家里，天使为何不向哥尼流传福音呢？众天使没有参与耶稣的一生当中，像是到升天的过程吗？那天使都在这边呢，可是天使没有传福音。由此，天使只做他们受造当做的事情，他们不能够越过他们的层级。传福音是我们的任务。那么你在启示录第十四章，你会看到一段经文，说天使在高空中飞翔，要有传福音给地上的人。那个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哈，教会可能那个时候不在了，但是呢，传福音的责任就变成天使，然后那个时候地上的人还可以信耶稣。对，这个就引发了一些的讨论哈。可能只有在那段时间天使会传福音，但是起码在那个之前，传福音的责任是在基督徒身上。那灾前被提或是灾中被提的，那么你就可以跟启示录十四章哈，因为天使在传福音哦，可以说得通啊，因为在灾难中期，可能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被提了，剩下来传福音的就是天使了。但是这个天使，也有人说这个天使传福音是给犹太人，所以其他的人到底在不在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。因为我们现在正好在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被提的时间、主再来这之间发生的事情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整理啊。那么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大致的这种概念。好，我们来问题讨论。 撒加利亚是为了什么过犯被天使罚他做哑巴？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很重要的信息，因为他不相信天使加百列所说的话，因为他认为这不可能。所以当天使跟你讲的时候，可能讲的这个事情你自己认为不可能啊，但是呢，在那种 divine moment， 就是神亲自向你启示显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相信。对，第二个，说明耶稣降世的日期为什么很可能是九月、十月之间，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，是因为啊，这个耶稣基督受孕的时候，跟那个施洗约翰的母亲受孕的时候，所以他说主的母亲来到这里啊。啊，我的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了，所以当玛利亚去见这个啊，去见这个这个伊丽莎伯的时候啊，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所以按照这个日子算啊，应该是啊这个祝棚节的时候。第三题，天使是在哪三种情况下向约瑟显现啊？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信息，那第一次显现就是告诉他这个你的玛利亚怀孕了，是圣灵怀孕了，有一只官把他娶过来，做了梦。那么啊，第二个就是主的使者跟他启示，又是做梦，也让他逃到埃及去。啊，第三次就是他又做了一个梦，天使告诉他，你可以回来了，他就回来了。第四题，天使叫腓力去旷野向太监传福音，为什么他自己不传？是因为传福音是你我基督徒的责任，不是天使的责任。天使只负责传递信息，那传完信息以后呢，就留给你了。信徒听或是不听，相信或不相信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他的责任就是传达主的旨意。所以这个信差就是传达神的旨意，那你要不要去遵守，你要不要去实行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盼望呢，我们查验之后我们就去执行。最后一题，保罗为什么警告说任何天使都不能宣传另外一种福音呢？在加拉太书第一章，因为不同的福音跟保罗所启示的福音不一样的，那个人就应该咒诅，因为那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保罗非常清楚，非常直接的就说，我是启示是从神来的，那个跟我不一样的，那一定是假的。这也就是在新约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研读圣经，是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从神来的启示。那么这些启示都需要验证，但是圣经写在圣经上面，神的话写在圣经上面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依据。好，这些就是我们的问题讨论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对于天使在新约当中的作为，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认识。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让我们有生之年也有天使向我们显现，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也更相信神，你也透过圣灵来亲自的来告诉我们啊，神你的旨意是什么。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主你就按着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满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求圣灵，求天使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领受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 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我们下一步吧。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就是用金香炉祷告，你把手放在你的嘴巴面前哈，两只手合着啊，用方言祷告。我们用方言祷告1分钟啊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求主耶稣基督把水浩厚洁净遮盖我们，更深的洁净。哈利路亚！把这个把这 deep clean， 看到了，把这个洁净我们身体上所有的细胞、思想，所有的这些属于神的。身心灵，哈利路亚！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圣洁的火浇灌我们每一位，哈利路亚！谢谢耶稣，可能好的给他把他给这个的，燃烧我们圣灵的殿里上面的祭坛，啊，这个。祭坛的火永远烧着，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，奉耶稣基督，杀了吧！哈利路亚！点燃我们对耶稣的热情，点燃我们对全福音的热切盼望，拯救灵魂的盼望。奉耶稣基督圣洁的火浇灌，炼尽我们的生命。不巴巴巴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耶稣，主啊，你的手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。奉耶稣基督，按在我们的头上。谢谢耶稣，你可以把手放在头上。奉耶稣基督。浇灌我们每一位，充满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基督，浇灌每一位，谢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哈，我们今天要读一段马可福音第五章。最后一部分，我们上次讲到一个我们称之为剧中剧，是雅鲁的女儿生重病，所以雅鲁管会堂的跑来找耶稣说，啊，耶稣请你 到我家去，他快死了， 你来为他按手，使他得痊愈。耶稣就跟他去了，但是在半途当中呢，碰到一个血漏的妇人，就是 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，去抓他的衣裳穗子啊。我们说这个衣裳穗子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，它是公义的日头，它的翅膀就是它的祷告金的那个穗子，有医治的能力。这个医治，所以他相信这句话，所以他的相信是有神的话做依据的，不是读起来不是自信心哈。那这点要非常的小心哈，因为我们在讲什么叫信心的时候，一定是要神的话，不是自己想的。哎，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很容易被误导。啊，这个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哈，那个一定要是神的话，不能够是其他人的话，你才有信心。这个才是圣经上所讲的信心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女人呢？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就是使你痊愈了。你相信马拉基书四章第二节，你痊愈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就管会堂的女儿家里面的人来说：“哎，你女儿刚刚死了啊，不要再麻烦这个先生了啊。”36节，耶稣第一件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啊。”我们前面也讲到，在第四章30节，在耶稣斥责风和海之后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没有信心吗？”啊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前后呼应。你为什么害怕？因为在风浪当中，大家害怕会死掉，死亡的灵随时准备像风浪一样要吞噬。但是门徒忘记了，是耶稣吩咐他们从加利利的西边渡到东边那边去，这是耶稣的吩咐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怎么没有信心？”所以信心必须是耶稣说出来，耶稣要做什么事情，门徒去那边的途中，耶稣在船上面，所以不应该害怕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耶稣说不要怕，怕什么？哎，犹太人相信这个死亡啊，死亡就没了，死亡就零了，就把它拿走了。但那个害怕，他们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，但是耶稣在，正巧在。他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只要持续的相信。”然后这个信呢，是 continuous，是持续相信。所以我们的信呢，不是一种静态的，我们的相信是持续不断，而且是与日俱增的，渐渐更深更强的信心，那这个才是圣经上所讲的信。圣经上所讲的信，从来不是一次性决定，不是像你好像考试啊，考台大、考清华、北大啊，不是啊，常常时常，不要怕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你跟我今天代表耶稣，你会遇见很多的情况，众人害怕，你说不要怕，只要持续的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要把什么平安赐给你。犹太人他们，你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彼此打招呼，我们呢，台湾人就说你假爸呗，就说你吃饱了没有？ 我不知道在中国各省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打招呼，但是那犹太人呢，他们就叫Shalom，平安，也有健康，也有祝福，还有这个兴旺的意思啊，就 Shalom 意思很多，Shalom。那真正的 Shalom 呢，那就是神同在，Shalom 是从神来给你的，他说你不要害怕。不要怕，只要继续的相信平安，相信什么？这个时候耶稣在，耶稣要救他。我们今天你会碰到很多的人，他们对未来没有盼望，而也不知道死后去哪。从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今天碰到还没信耶稣的人。他们在灵性上是死亡。今天你跟我承接的大使命，你是要去叫醒他们每一个人。就耶稣基督在叫雅鲁的女人复活，是众人都失去盼望。哎，他死了，没救了，没盼望了。耶稣说没有，他只是睡了，他不是死亡。37节，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着他。当然是有原因的啦，因为人太多麻烦。3个门徒，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哄乱嚷，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这就是人对于生死哀嚎，没有盼望。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听到这句话，哎呀，嗤笑耶稣。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把这些不相信的人统统请离开了，因为不信的灵会影响。在我们今天呢？教会里面，我们敬拜、我们赞美、唱诗、跳舞，我们就是要把人带进到相信，要把不信给挪走。我们在聚会之前啊，你要把不信，要把它全部清干净，就像耶稣把这些人都赶走了，只把相关的人带进去，包括那三个门徒。41节，拉着孩子的手，对他说：“大力大谷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不但是起来，而且是走。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了，那12岁就是他们的成年礼了啊。”古时候，犹太人的男孩子12岁以后呢，他12岁之前跟着妈妈，12岁之后呢要跟爸爸，爸爸做什么？爸爸要教他一个男人应该会学会的技巧，不管是做木工的、做水泥匠的、农田的、卖猪肉的，不管怎么样了，不是卖猪肉啊，宰牛宰羊的。他一定要学习一项技能。保罗是织帐篷的，所以他爸爸一定是织帐篷的，所以这个织帐篷的行业，他们是他们的技巧。那么女人到12岁之后呢，那更跟紧着妈妈啊。以前12岁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读经，你可能在到处玩怎么，但是12岁之后呢，他就要开始学会怎么主持家计，所以他开始跟妈妈学什么。所以，女儿跟妈妈，儿子跟爸爸。儿子在12岁之后，跟爸爸学谋生技巧。女儿12岁之后呢，要跟妈妈学怎么样嫁做人妇，开始要学习做家庭主妇。因为他们也是15、16岁就嫁了，跟人家订婚，赶快学呀、啊！ 有几年的时光哈。那他成年了，有未来大好的时光，他还要结婚生孩子，没盼望了。但是耶稣来了，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叫人家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耶稣为什么叫他们不要让人家知道呢？因为这件事情会怎么样？会妨害到耶稣他的目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雅鲁的女儿是管会堂的女儿，这个雅鲁权力是蛮大的。这件事情呢，一定会影响整个犹太会堂。这个犹太会堂一定会掀起一股非常大的风浪，很多人就会去相信耶稣。那犹太会堂里面的法利赛人，那就会更加的来反对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不要。”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用你的读圣经看异象，你就思想耶稣基督讲了那句话，不要怕，只要持续的相信。我们今天面对很多不同的情况，不要害怕，只要相信，相信神必然会祝福你的，相信神必然会给你享用平安的，相信神他会派牧师、传道人、基督徒帮助我们医病、赶鬼、洁净房子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在我们的意象当中，耶稣吩咐归你，我吩咐你起来，他就起来而且走。我们在医病赶鬼，你要对那个人，我吩咐你起来行走，我吩咐你起来行走，这句话是耶稣讲。但是当我们在为奉耶稣基督的名行医病赶鬼的时候，是神借着你来吩咐完成他的事情。对，你跟我只是一个 agent， 是一个代理人，主角是耶稣，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耶稣，不是你能，是耶稣能，绝对不是你跟我，是上帝，是耶稣，是神。所以我们在思想耶稣看到这种情况，当有一个死掉了或快要死了那种不好的消息来的时候，你代表耶稣带给他们安慰，带给他们医治、释放，甚至让他死里复活，如果神允许的话，这么大的恩高能力降临在你身上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愿神成就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在异象当中，耶稣进入到那边，说不要害怕，只要持续的相信。耶稣吩咐某某某，我命令你起来。看望这两个意象，常常在你我的心目当中反复的思想，成就耶稣基督在你我身上的使命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耶利亚。